好，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话语是来自马太福音二十五章的内容哈。恩赐与召命，不晓得大家对这个题目有多认识或者多陌生。不过呢，如果你有自己的圣经，可以翻开，因为呢，其实我会提一下哈前面二十四到二十五章的一部分的内容，而且呢，我用的是和合本的修订版，所以跟大家刚才念的新译本呢是有不同的地方，特别是在这个翻译里边呢，这一次有明显的分别，所以如果你能够打开自己的圣经会更好。今天这个题目呢是提到恩赐与召命。问第一，首先我们要明白恩赐到底是什么意思？因为呢，过去在教会的应该是在过去很多很多年，神学院啊或者神学家的讨论里边呢，恩赐是其中一个很难处理的问题，因为圣经没有很清楚的定义，到底什么算是恩赐，什么不算是恩赐。不过呢，很清楚的就是恩赐原文的意思就是礼物，而且是从神而来的。不过呢，有些时候呢，我们就很难说了，因为比如说我们教会是有西琴弹琴的，如果你在外面演奏啊弹奏西琴钢琴的话呢，没有人会说你有恩赐，但是你用在教会的敬拜当中，有人会说是恩赐。不过呢，有一次我的经历是这样，不是我在我身上发生，是在我们同工当中发生的。应该是2003年吧，那个时候，当时候是非典的时候呢，我们机构其实不单是我们机构，整个香港都停下来哈。不过当年呢，我们就是停了两个多月，三个月左右，这段时间我们停了两年了快。那个时候呢，就是面对很多的问题，大家都不懂得怎么处理哈。其中呢，我们就是同工中间呢，我们花了不少时间放在祷告当中。我们特别安排一些时间呢，让同工呢就到我们的礼堂里边呢去一起的祷告。其中有两个姐妹，她们是服侍，她们的刚刚是在一年之前吧，只是2002年左右吧，或者再早一点。刚刚呢，他们就是成立，帮助成立一个专门是服侍新移民的教会，大概几十人吧，因为他们其中一个，这两个姐妹一个年纪比较大了，现在已经回天家了，她呢本身是国内来香港的移民来的，另外一个呢比较年轻的姐妹也跟她一同的同工。他的教会呢其实什么也没有，因为当他们所做的是比较贫穷的一批人哈。就有一次的晚上，那大概五六点钟，不是晚上吧，我们是大概那个时间同工回来，工作结束了就在礼堂里面祷告。当天呢祷告以后，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他们当天开始懂得弹琴。因为我认识他们已经一段时间，往后不久呢，他们就有，我估计吧，因为我的女儿，我两个女儿也有学弹琴，钢琴了，大概一夜之间，他们大概三级左右吧，在香港的标准，所以我经常拿这个例子跟弟兄姐妹说，你不要羡慕他们呐，很多学习小朋友学习弹钢琴的都希望哈，如果不用练习的话，就可以弹琴，多好啊哈。不过呢，特别的处境，神特别的介入在他们当中，因为他们有需要在教会当中服侍，所以我们比较普遍的认同呢，恩赐就是属神的群体里边得到益处，所以我们在教会当中，或者我们服侍在神国的使命当中，在这个的处境下面，我们用神给我们的能力，我们可以称为恩赐。特别是这两个姐妹，当然她们之后还要去练习，然后呢才能做得越来越好。 这个很特别的礼物是从神而来的，所以呢，对我们来说，每一个信主的，在主里面的门徒和属神的人，我们愿意付出的话，神会给我们合乎当时候的处境，特别是我们的群体的需要的这种的能力，我们可以称为恩赐。很重要的恩赐的原来的原文的意思就是神所给我们的礼物，所以不是靠我们自己努力的。虽然我们可以练习，我们可以操练，不过呢，给与不给是来自神。当然圣经里面要提到很多的恩赐，不过呢，今天我把这个题目呢就定着恩赐与召命。召命是什么意思呢？可以理解我们有不同的称呼，比如说呼召从神而来的，或者有一个来源是神给我们的感动，要做什么样的事情。不过呢，杨牧师或者杨医生他也返回天家了，他有一本书叫《召命》，他是中国神学院神学研究院的原牧，之前他花了很长的时间，很多年的时间去研究圣经原文，而且很深入的解经，而且呢，在他的教导当中讨论召命呢是很集中的，他很多年都研究这个题目。他在书里面提到，召命就不是什么呢，不是讲我可以做些什么，很多时候我们从我们自身出发，从我们自己出发，想到我可以做什么，重点是也不是我看见什么。过去我们很多时候都这样的，神，我们会说神让我看见什么，神感动我做什么，我是非常大的。不过杨牧师他就说，神才是这个召命的中心，重点不是我，是我们应该换一个角度来看，召命是我，当然跟我有关系，因为是我的召命，是神要我在这里做什么，是神要我在这里看见什么。我们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处境看见不同的事情，同一个东西我们不同的人看也有不一样的结论，但是问题是中心点不是我，是神。明白，不是我看见，是神看见，是他现在要做的工作，是神要做的行动。不过呢，他允许我，批准我有机会参与在他的工作当中，所以我们要换个角度来看哈。这个时代我们说是后现代的时代，很自我的时代，这个年代我们很多时候都把自己看得很大。不过我们是有我们也明白体谅，就是因为这段这个时代的人，我们把人变成工具，所以人其实是大成可能是比如说我们在从小现在国内好了不晓得好还是不好了，因为先机应该是停止所有私补不能补习也不能给学生呢太多的作业，太多的补充等等之类的，有一些限制哈，其实动机本来应该是好的，应该是呢不要让孩子或者是家长特别是要让孩子必须要好的成绩才有未来这种的市场的概念不过其实我们这个整个文化，整个教育的文化，特别是华人的教育文化，其实都在这里都是把其实我在美国的时候呢十几年前当时我的孩子还小其实我们有一句话说，就是因为在美国呢也是一个学区这种概念跟香港有类似的地方，在这个地方有好的学校算是好的学区，然后呢这个地方的租金啊各方面都比较贵的他们就说，我在加州他们就说凡是有华人的地方，那个地方租金就很贵了，不是因为我们很多买卖，而是因为很多人都集中搬到哪里去，因为那个学区好。其实我的女儿在那边念书的时候也发现很多华人不管是来自中国内地香港或者台湾的，都要让孩子补习的，虽然学校的功课可能不是太忙跟香港比较，但是孩子也是非常忙碌的， 有华人的地方就是这样，我们只是在我们的教育文化当中把我们的孩子都变成工具，所以呢他们是有很多的操练啊，很多的能力啊，以致在未来呢有很多的功能啊，很好的功能。那其实神不是要我们成为工具那么简单，神要让我们的生命活得有意义跟价值，我们走在神的旨意当中，而不是被他利用哈。终点的就是那个过程，不过呢这个过程很重要的，因为呢神要给我们很清楚的教命的要来做什么呢，就是到主再来的时候，我们有清楚神要我们达成他什么样的心意。那所以呢在这个的中间这个工具呢是怎么说不懂怎么说了，在普通话，不过呢这是我在博物馆拍的，是古代的中东的世界用来，其实全世界都一样了对吗，在我们的只是有一点的分别，不过都是用来衡量一个东西的重量，就是这个秤的功能啊。其实神也这样的来看我们，那不是说我们拥有什么神来评价我们，是神来看我们有没有达成他的心意。他的心意是我们的生命当中寻找神给我们的召命，而且活出这个召命。那这个召命可以在你的家庭当中，可以在你的工作的环境当中，可以在教会里面，可以在你所住的地方附近也可以。神给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同，那神不是要我们耗尽用的我们所有的时间啊。然后呢我们以前有一些神学员说的主题是我们要为主孝敬啊，把我们的生命完全的奉献啊，应该的，完全奉献是应该，不过不是把我们每一分每一秒呢都花在工作上面，我们的跟人家的关系也是重要的，我们平常跟孩子的相处的时间也是重要的，这些都是神给我们的啊。我上个礼拜跟上两个礼拜有一个同工的孩子大概11岁12岁左右，新中医哈，我跟他在要拍一个短片哈，要因为我们想推动一个祷告的运动，围绕香港岛的一个祷告的运动，在其中一个站就是在数码港在南边的地方我就问这个孩子我们一边聊，其实他父亲啊母亲啊有个弟兄在拍我就问这个孩子你有没有什么梦想，他挺理会，当然我相信他有准备的，他的母亲有跟他提过我要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按照圣经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他12岁，我在香港我没有看到一个香港成长的孩子这样说话内地有国内的同工的孩子有，香港我没有，我只称赞他的母亲他的家庭，他只有一个孩子我只是跟这个孩子聊天的时候呢就发现他会比较莫之的经济上的繁荣他家里面其实也不缺乏的是不错的生活，他觉得这个是好。当时我问他，如果牺牲跟人家的关系，家人人的关系，你觉得怎么样？当然不行啊，很难的，这个孩子没有每一天只有半个小时上网的时间，他自己他父母亲也工作，没有人看着他的，他自己的纪律非常好他不玩手游手机的游戏我反而是有玩，他没有玩这个孩子很特别，其中一个原因，一个方面就是他父母亲也看培养他的孩子花时间跟孩子相处跟沟通是他们的召命的一部分这个很重要，关系跟人家相处的时间也是属于服侍神的工作之一所以我这里是想跟大家想清楚，主再来的日子他会跟我们算账，但是算账不是说我做了什么做了什么那么简单，而是有没有按照他的心意他的时间表来做他的工作。他的工作不是一定允许我这样说一定是在教会里面的， 可以是在你的家庭当中，可以在你生活的圈子当中，所以这个是很重要。好，现在呢回到这个的经文里边，你看那个我不尝试来读了，不过你看呢有一些重点呢，我已经有不同的演示来看了。首先我们看这个比喻，这个故事就是那个主人出外之前把工作交给他的仆人，这个是委任他做一些事情，做一些工作，他是按照个人的不同的才干给不同的数量的钱。那不过呢不管是和合本的翻译，这个是和合本修订版，或者新译本的翻译，都没有翻译出原来那个意思。他说原来的意思，那个交给他们一千两千五千，这个呢原来的文字只是路加福音有一不同 的翻译，可能更好。他是给古代的世界钱呢只有两种的计算的单位，如果是大的银钱的一个银子两个银子这样了，比较大的面值，就是说比如说五百块一千块，这个一张一张，以前是一个一个来算的。但是呢有很多很小的钱币，它是用重量来算的，这不是一个一个来数的。比如说这里呢其实原文的意思就是一他连的 one talent， 两他连的 two talents， 五他连的 five talents。Talent 是什么？他连德是什么？我们读圣经也读到这个词吧，是重量的单位，是衡量这个钱有多少的重量的单位。原来的单位是一他连德、两他连德跟五他连德。英文呢，他连 talents 大家知道了，是才干。所以这个与代相关的也是，这主要是那个主人把工作交给他们，是按照他们的能力再分配给他们，就好像是神给我们的恩赐，是按照我们的成长背景恩赐需要来给我们。那这个是神给我们的恩赐，用在哪里呢？用在神要我们做的工作。当然像这个比喻当中，这个主人没有很清楚地告诉他们要做什么，不过呢很重要的是有一天那个主人回来了，就问我交给你的你做了什么。这个比喻其实要告诉我们，神交给我们的宣章所以回来了又问我们做了什么。这里呢留心这个主人对那个仆人的评语呢，就是如果你有赚钱的话，你就是有善良有忠心的。不过重点不是赚钱了，你知道重点是他有没有用主人交给他的资本本钱。就好像是这个比喻是，如果是神给我们的恩赐，我们有没有用？有用的话是不是要良善要忠心的这个说话呢其实也比较容易去明白你有用神所给你的恩赐，用在神的群体当中，就是教会呢，或者是你的家庭也可以，对别人有益处的，对灵神呢有帮助的，所以是爱神爱人的表现，就是当然是要良善要忠心的。不过呢留心是结果是什么呢？越做越多你要良善要忠心的话呢，主人交更多工作给你了。不过在职场当中这个人也很普遍的是吗？但这个人你交工作给他，他做得很好，代表他有能力也很忠诚，所以他得到你的信任，然后呢你可以把更多的工作交给他，或者不一定是多，而且呢可能是更重要或者是更复杂的事情交给他处理，因为你相信他。这个相信是因为他的背景曾经做得很好，那这个很正常的所以这个要善良要忠心的仆人，神回这个主人把更多的产业交给他。另外呢直到那一个什么也没做的人刘信他有收到一千或者是一他连得的他好像是比较小有的能力比较小，但是呢 他回应这个主人说，是你啊，是个严厉的人啊，他什么也不做，不是因为自己，而是因为主人。 OK， 同一个主人，三个仆人，为什么另外两个可以赚更多的钱回来，这个什么也不能做？同一个主人，其实分别是在哪里？其实重点不是那个主人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是这个仆人的心态。所以这个仆人呢，这心态已经看见很清楚了。首先他把问题推在别人身上，觉得不是自己的责任，不是自己的问题。有一段时间我跟一些年轻人相处，在工作的环境当中，我不会因为他以后就不聘请年轻人参与工作。他是怎么说啊？不是90后，不过呢就是80年代为出生的。他做了一些犯了一些错误啊，错误经常有。不过呢他的焦点犯错以后是花很长的时间去解释自己有没有做错，而不是呢就改正过来做应该做的事情。对他来说，其实很多不是所有，但是有不少的比较年轻的朋友呢都有这个倾向，就是因为从小的成长呢，这父母亲啊祖父母对他很爱护，给他很多的供应，所有问题都不是他的问题，所有问题都是别人的问题。所以出现问题的时候，在工作环境当中，他就会觉得不是我的问题，我有解释清楚，这个是别人的问题。像这个仆人一样啊，有一个所以在这个处境当中，你看呢、啊，这个主人怎么称呼他呢？说你这个又饿又懒的仆人啊，其实他什么也不做，我们可以理解他是很懒的，对吗？很懒惰。为什么说他是又饿又懒呢？那懒惰是很明显哈、啊，他什么也不做，埋在地下，很害怕的，也可以这样说，很怕事情。不过为什么饿呢？善与恶在这个原文当中，不是描述你的行为这么简单，是说你的内心是好还是不好，是道德的问题，是品格的问题。这个呢让我想起来呢，想起什么呢？就是耶稣说另外一个比喻是，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这个词是同一个词来的，就是你的品格怎么样，就结出什么样的行为，得到会做什么样的工作。为什么有恶又懒呢？恶可能就是他不负责任，把问题推在别人身上，是不是这样的？好，我们了解一下这个的神所要求啊，在这个经文当中，神的要求是忠心。什么是忠心？刚才提到这个无跟他连的 talents 是怎么样的？可能这个人他去比较，当你及时去看那个经文，他把责任推在别人身上，心态上也是觉得自己很微小，什么也不能做。但是真的是很小吗？这个是一他连的大概有多小？大概是用重量来磅的话，来衡量的话，就是80到100磅啊，多重我不知道了哈，不晓得你有没有这个重量，应该有吧？你想象一下，想象一下，应该是詹姆斯应该差不多这个重量吧？像他这个样子，全都是钱来的啊！你看看，很小的很小的那个钱是。这面子很小的一个钱，是大概16年的工资，当时候啊，耶稣时代，小吗？一点也不小啊。有些解经的学姐呢，她在形容啊，这一他连得有多少呢？是大概是上个世纪吧，在欧洲可以买一栋房子，小吗？一点也不小。很多时候，我们会去比较， 我们会看我没有的，没有看我已经拥有的。像今天的处境啊，在香港也好，在很多地方也好，出现一些不如我们想象的事情，或者是有一些我们过去有做的，现在不能做，我们就停在这里，然后就埋怨神，哎呀，为什么我不能继续做本来有的东西呢？其实我们可能忽略，可能有十个不同的事情，现在有一个不能做，但是我们还能做有9个。我们拥有的是什么？我们还可能更需要问这个问题。很多时候我们会去比较，哎，他拥有的比我多，他的能力比我大，比我强，他的学问比我高，他的赚的钱比我多，所以我什么也不能做，所以我不应该参与这样的工作了，因为比较之下我什么也不是。不过我们应该换个眼光看，其实神已经给我什么。其实在这个比喻当中，其实神给我们每一个人按照这个比喻说，按照他的才干给他多少资源。重点不是跟旁边的比较，是我们自己本身，我能承受多少就做多少。所以这个比喻是很重要的，提醒我们要正确的认识自己，不去比较。特别是当我们提到这个题目是恩赐与召命的时候，我们是要认识神给我们的召命是做什么，然后呢，神会给我们相对的需要的恩赐能力来发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明白这个比喻到最后给对这个仆人的称赞是说，这个要善良要忠心的仆人，你在小的事情上忠心，然后呢就派你管理更多的事，来享受你的主人所给带来的快乐吧。所以首先第一很重要，他要明白主人的要求，主人的需要提出的需要是什么。那这里呢提到呢，这个的经文里面提到24章里边呢，其实也提到主人对仆人的要求。其实当我们明白，我们需要明白呢，这段圣经呢前后其实前面只提到末后的日子，24章提到末后的日子，有什么事情会发生？大概我们就透过看见这种的事情呢，就知道主快再来了。那重点不是要我们害怕，我年纪小的时候呢，很喜欢看读有关世界末日的东西的。所以第一个吸引我的神学的主题呢，就是末日论，只是看，哎呀，主啊，你快点回来了吧！这个世界真的很糟糕，你早一天回来的话呢，结束这个很不像样的世界哈。不过呢，我在仔细看的时候呢，发现24章题呢，重点是我们要警醒，而不是呢看那个末日的象征的后之后呢，就估计神在什么时候回来。圣经经文讲得很清楚，耶稣讲得很清楚，拿日子拿时辰没有人知道啊，很清楚。不过呢，很多时候我们很多人都想知道末日哪一天什么时候来到，不过重点是提醒我们要警醒。所以接下来的24章到25章的经文都提到，首先呢24章到45到51节那边呢，就提到忠心的仆人。如果你仔细看那个经文呢，忠心的仆人，什么是忠心？不是他能做多少，而是他如何对待身边的人。你仔细看一下，是按时分粮的。神告你的神，主人交给你的资源，你要善待你身边的人。不是主人不在的话，你就虐待你的身边的同工哈。如何对待我们身边的人是神的要求，忠心是从这个角度来看。所以今天我们如何对待我们身边的人呢？这个很重要了。然后25章呢，开始就提到10个铜驴的比喻，其实焦点也是在你有没有预备好。前面提到忠心的仆人，这里提到呢，就是有没有预备好。 所以主人什么时候回来，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什么时候回来，我们不知道。不过我们清楚他的要求，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如何对待我们身边的人。神给我们的召命不会离开跟我们身边的人没关系的，神给我们的召命一定是跟我们如何对待我们身边的人有关系，包括向他们传福音，包括如何去爱他们，包括如何去帮助贫穷的人，包括我们弟兄姐妹，如果你在这个负担当中是帮助大家，帮助弟兄姐妹在灵命上的成长，也是神交给我们的这些人，我们如何对待他们。所以这个是神的要求。然后呢，是善用神给我们的权力，那个权力也包括能力啊。教会很少谈到这个权力的问题，不过你也知道，能打开电脑的密码也是一种权力，再拿这个钥匙开门也是一种权力。我们如何善用神给我们的呢？啊，包括能力，包括权力。所以这个仆人他有权力去处理自由的，所以主人呢没有很具体说啊，你可以怎么用这些才干啊，这个资源是意思是给你自由去选择。所以拿五千的，神就没有说他用什么 方法来赚另外的五千回来，拿两千的也没有具体说他如何赚回来，也不错啊，拿了一个两倍的回来啊。不过呢，后来我们发现主人的要求也不高啊。对那个一千的说，你埋在地下是没用的，交给银行拿一些利息回来吧，有一点点也可以。重点不是你能赚多少，重点是你有没有用。所以这个重点是，不是说他能做很伟大的事情。那有些时候我们被"伟大"这两个字呢，吓得我们什么也不敢做。我们有些时候害怕去侍奉，害怕去做什么样的工作，因为我们觉得自己做得不好。觉得不做得不好是什么意思呢？是跟什么人去比较，做得没有他那么好。开始的时候，今年比较特别。今年呢，我这两年呢，我出差基本上是没有出差的机会了，都留在香港。有很多的机会在不同的地方，包括教会啊、神学院啊，或者是一些的团体、一些组织里面呢，有些讲学，也包括讲道等等。我就发现，很多时候我们会去比较什么人做得好，什么人做得不好。这个机构或是这个教会，有些时候有些弟兄姐妹会这样的衡量啊，这个教会他。过去一年呢，虽然是疫情或者是过去有协会上的运动啊，他们多了很多的年轻人啊，他们人数有增加了啊，觉得他们做得很好，想知道他们有什么。当然这个好的向他们学习，我们有交流。不过呢，有些时候弟兄姐妹就忽略我们有什么。可能这个教会能做很多青年人的工作，因为神召给他们的这一块，还有他们的弟兄姐妹当中有这样的恩赐能力的人。有些教会呢是专门是做贫穷人，年轻人不多。有些教会呢所在的地区基本上是，比如说我认识一个教会，它所在的是一个很古老的、很老的一个公共房屋的地方，有的只有老人家。可能神交给他们的就是这些老人家长者啊，在因为他们的预备办一些安老的养老的服务在那边。问题是这个教会做得很好，我们就心想要感谢主，也是有可以学习。不过不能忽略，就是我们要看自己，神已经给我什么，不是单单看我们没有。那所以从这个出发点的时候，我们有需要学习谦卑的等候。在这个过程当中，神的时间，神所供应的，我们需要留心去看去听。所以重点不是我看见吗，是神让我看见神的工作要透过我们做什么。那这个才是这个很重要的地方。所以侍奉不是依靠岗位与权力，是也不是只看需要跟能力， 重点不是只看需要跟能力。有些时候我们会说，哎，神给我的感动就是，哎，我看见这里什么没工作没有人做呢，哦，没有人做，所以我参与了。这个是其中一个的观点，我们可以这样考虑。但是最重要是神要我做什么，要达成神的哪一方面的心意，透过我们的生命，透过我们的时间，透过我们的能力，神给我们的恩赐来实现。哦，这里所以这里提到召命副事长，我可以做什么，这个是开始的时候有提到的一点，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总结。我们需要警醒度日，我们需要去看神要我们做什么样的行动，而不是我自己要满足人的期望，人的心意，而是要满足神的心意。好，我们一起祷告。哈，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你会使用我们每一个，你给我们不同的恩赐跟能力，在这个城市里边去扩张你的境界。是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我们学习顺服你的主权，走在你的旨意当中，为我们身边的人，就是你交托给我们的人，在他们身上做主你的工作，不是讨人的喜悦，乃是满足神你的心意。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更明白你的旨意。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